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我们都知道，人们呢，如果是要庆祝一件事情，最直接的方式是什么呢？那就是摆筵席啊，大家一起吃顿饭。举凡生日有寿宴，结婚有喜宴。在我的孩子中学毕业时，他们都还举办谢师宴。大部分的筵席气氛都是欢喜快乐的，只要不要是鸿门宴就好哦。好，在教会我们团契每年也会举办两次的爱宴。这爱宴和外头所办的筵席有所不同，那就是每一家都需要出一道菜，而大部分的菜都是弟兄姐妹在家亲手烹饪的。因此每一回举办爱宴的时候，不仅大伙儿可以在一起吃喝快乐大快朵颐，并且大伙儿也会一块分享自家这一些拿手菜的秘诀啊。还有若有人非常欣赏你这一道菜，而且夸奖你的厨艺高超的时候，当然心中不仅暗暗窃喜，而且还可能洋洋得意呢。因此每一次的爱宴聚会总是令人印象深刻，而且也感到非常饱足的。但毕竟一年有52个礼拜，大部分的聚会都是查经、读书，还有听讲道，只有2次呢是爱宴的活动。所以一年要端出2道家里的拿手好菜也并不是太难。但是如果每天洗手做羹汤的家庭主妇，那可就辛苦了。每一天都要有一些创意，最好菜色要不断的变化，否则吃的人也会觉得吃腻了。所以我个人实在非常的佩服经常在家开火亲手烹调食物的家庭主妇或者是家庭主夫哦。现代的餐饮业非常的发达，很多人已经都不在家开火了，外食成为非常普遍的一件事情。但是如果有时候能够在家亲手烹调食物，也可以促进全家人一起用餐的美好的氛围，以及创造美好的回忆哦。不过在这儿也要提醒为人父母者，在吃饭的时候不要跟孩子讨论成绩，或者甚至是秋后算账，好好的数落他这段时间有哪些事情做不好。若是如此，一起吃饭就绝对不是一件快乐的事情，而是折磨人的事了。最近在节目中经常和你讨论吃这件事情啊，为什么呢？当然是因为在陪你读书栏目和你一块读这一本由校园出版社所出版，由瑞秋史东所写，秦韵普所翻译的《基督是餐桌之主》，作者透过饮食的各种面向来和我们探讨如何能够透过饮食，我们与人与神的连结更加的紧密啊。这本书总共有7章，今天会来到第6章创意性的饮食最后一个部分了，也就是说呢，来到尾声了。如果你在读这本书的期间有任何的感想，或者你有拿手好菜的食谱要和刘文分享，都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哦。好，那读这一本《基督是餐桌之主》之前，当然要先来吃灵粮了。为你送上今天的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台福传播中心所出版，由艾文斯所写，陈秀玲姐妹所翻译的《日日与主同行》。今天为你选出来的这篇灵修短文的主题是荆棘之火，经文在腓立比书1章6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 腓立比书第一章第六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日日与主同行》。腓立比书第一章第六节，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荆棘之火，主啊，我愿永不忘记荆棘之火的教训。荆棘之火对摩西有什么意义呢？正是你自己所说的，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证据，主啊，多少次你也是用证据来对我说话，虽然那些证据不像火中荆棘焚而不毁一般的稀奇，然而他们无疑的还是非常要紧的信号。因为重要的是你的证据要指示些什么，而不是你用什么做证据。你每次送来的证据都指示我当初你所指示摩西的真理，就是仰赖全能的上帝。因为只有上帝是亘古永存的，荆棘火中的上帝，就是后来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上帝，而带以色列人出埃及的上帝，也就是后来带他们过红海的上帝。摩西之所以能完成那伟大的工作，是因为他对上帝有坚定的信心，而他之所以对上帝有坚定的信心，则是因为他看到了荆棘焚而不毁的神迹。这个神迹为摩西的信心建立了稳固的基础。假如上帝能创造这种神迹，则何事他不能成就呢？上帝所有的作为，就是要在我们的信心底下建造一个坚固的地基。因此我必须经历我自己的荆棘之火，别人的经历只能给我鼓励，却对我的灵命没有真正的帮助。除非他真正把我引入我自己的荆棘之火中，使得上帝的真实变成我的确信。上帝的每一个子女都需要自己的荆棘之火，在那里上帝是绝对真实的，所以他不再怀疑，不再模棱两可，不再反抗。总之他不再是同一个人了，他从此以后仍会遭遇考验、重担或灾难，就如摩西一样，然而最后结局必是大大的胜利。荆棘之火使我们了解到，我们所信的上帝是绝对真实，以致他允许我们怀疑，允许我们祈求证据来证实他。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当年你让摩西看见燃烧中的荆棘焚而不毁，求你也赐我焚而不毁的信心，无论在世遭遇何种试炼，都坚定地信靠你，直到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台福传播中心所出版，由艾文斯所写，陈秀玲姐妹所翻译的《日日与主同行》。下面要为你送上这首诗歌，是天韵诗班的《信心的旅途》。
信心是一个美好的礼物，为我打开一扇窗户，让我看见 见的远景，实现在心灵的深处。
星星是一个奇妙的祝福，为我打通一条道路，让我拥抱天赋永不迟延的应许，即使眼前无云密布。啊，星星的旅途，翻山越岭也不轻易调转脚步。啊，星星的岁月，千山万水总是诉说。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记得我小时候想要吃某一种农作物，又或者是哪一样水果的时候，一定要等到当季才能够吃得到哦。 比方说我最喜欢的水果之一芒果，就必须等到夏天天气热了，才能够到我爷爷所种的芒果园里面快乐的摘这一些在树上已经开始变黄变红的好吃的芒果，大快朵颐啊。好，另外呢还有一种农作物是我特别喜爱的，那要等到天气冷了，冬天的时候，才能够到外婆的玉米田里头摘下这些粒粒饱满令人垂涎欲滴的玉米，赶快回到外婆家煮了吃。或许我特别钟爱芒果和玉米，可能也跟我儿时的回忆有关吧。每当吃这两样东西，总会让我觉得很满足，很疗愈。但是现在很多的农作物或者是水果已经不需要等到当季才吃得到了，甚至于一年四季只要你随时想吃都能吃得到。但是不是当季的作物，可能吃起来的滋味并不是那么香甜，你说是吗？好，下面一起来看这一本由校园出版社所出版，由瑞秋史东所写，秦韵普所翻译的《基督是餐桌之主》。我们今天要看到第六章，创意性的饮食，在料理食物中塑造文化，最后一个部分。部分的人所处的文化让我们能够不需要煮什么菜，甚或完全不用煮菜。几年前我们农业部的经济研究局估计，美国人在饮食上的花费有一半是外食，这比例高于过往的任何记录。这些数字反映出许多事情，包括有更多人外出工作，做更长的工时，餐厅食物便宜又容易取得，以及人们对自己下厨的重视程度日渐下滑。美国人已经离开从原料开始煮饭的烹饪方式很久了。在二次大战后的时代，处理好加工过的包装食品改变了美国人的烹饪方式。到现在，我们大部分的人已经听过太多次，加工食品对我们的身体有害。但这不是此处我想表达的重点，听起来或许很奇怪，但我深信在原意以及从原料开始的烹饪里，蕴含着反文化与深沉的救赎层次。这不代表我认为叫披萨外送或偶尔喝罐装饮料是错的，当然不是这样。然而我认为过度强调快速与方便会使我们不再意识到食物的重要性，这是神延伸他对我们的关爱的方法，对我们来说也是实践神所赐的创造力，同时欢庆神的创造的方式之一。对许多人来说，在工业革命之后，工作的场所才开始离开家和农场，在那之前，生活与谋生的相关产业皆相当倚重各样创作的生产方式，而其中有许多都围绕着食物打转。当然要维持一个家，你得做许多苦差事，这却也带来极大的创作成就感。我很感恩分工经济模式赐给我的机会，例如我能够有机会写这一本书，而不用花上全部的时间，只为了让自己和家人有吃有穿。不是只有我这样猜想，如果一个人在生活中没有机会更广泛运用他的技能，生活品质将会下降。此外，当你不生产的时候，通常代表你正在消费。虽然身为消费者是我们经济社会中必要的一部分，但这终究不是我们受造的目的。我们是惊人的受造物，从日常生活中的杰作，例如完美的博派皮，到贝尼尼那非凡卓越的雕塑作品，都能看出我们人类的创造能力。不再创作将对我们造成另一个重要的影响，当我们习惯身为某件东西的消费者，而不在生产的过程中至少参与那么一点点，就会很难发现生产的过程中多了什么或少了什么。我来举个有点傻的例子， 几年前有一段时间，我是个棒针编织狂热者。我在很短的时间内，很快地学习上针、下针、螺纹针、麻花针、蕾丝，以及如何透过轮针织法织出无接缝的衣服。当我对各种针织品的制作方法相当熟悉之后，我再也无法用同样的眼光看待毛衣、毛帽、手套和其他针织品了。我会在商店里盯着某件样式简单的毛衣，自言自语，所以他们用起伏针起针两寸之后变成平针，然后每隔两排和每五针的地方加入左上二并针空针。这对不懂编织的人来说听起来根本是胡言乱语，但这就是个范例。当某件东西对大部分的人来说是个消费品时，一旦你参与创造与生产，这会改变你看东西的角度。这也可以说明，若对烹饪没有某种程度的了解，会很难分辨烹饪的品质好坏。我有个没有科学证据的猜想，喜欢煮饭的人也喜欢吃，他们比那些不煮饭的人带着更多的热情和食欲在吃东西。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味蕾是被训练成可以辨认出特定味道与口感的。我们之所以对吃有兴趣，是因为和吃东西时所经验到的氛围有关。相较于漠不关心，仔细留意食物的预备过程，有可能会使我们更享受食物。正如前面所提过的，对营养的顾虑可以是一种偶像。例如，把你的鲑鱼吃掉，因为里面有很多 Omega 3。我讨厌这种麦片，但是里面有很多纤维。这间法国面包店的可颂面包是我吃过最好吃的，但是吃了会变胖。在每一句叙述里，显示出吃的人自己所看见和让人看见的，不是食物本身，而是一个概念。在这里就是健康。对食物的联想，很多时候常被广告所利用了，也是潜在的偶像。当你生病或焦虑的时候，你难道不会想要吃一口小时候所吃的疗愈食物吗？不全然是因为它的味道，而是因为它勾起了某些回忆，而让你有温暖的感觉。下一次你突然很想吃某一种食物的时候，检视一下与这个食物有关的联想，不论是不是出于广告，扪心自问，你渴望的是这个食物，还是它所代表的概念呢？我对食物的非理性渴望是素食拉面，我常常觉得超想吃的，然而吃了以后立刻又觉得不好吃。是它带给我的想法，让我联想起我八岁的时候和朋友一起把它煮来吃的乐趣。因此，我相信若要喜乐饮食、吃喝快乐，就必须有创意的饮食。为了能够如此，学习如何从原料开始煮饭是个好主意。在其中与神所造万物的奇妙相遇，与人类农业的奇迹相遇，同时也塑造出你自己小小的厨房文化。烹饪可以让你更健康、更快乐，特别是当你下厨和别人一起吃饭，真正的与他人连结时。或许你会想，但是我不是一个好厨师，或是但是我讨厌煮菜，或者我没有空煮饭，或者只是我就不知道要从哪里开始吗？我无法预测并回答你所有对烹饪的焦虑，不过我有几点建议。第一，我深信任何人都能学习做菜，而且都能煮得不错。当你越常做菜，就越能享受这项活动。至于时间问题，我要强调，学着让自己好好吃一顿饭，是少数这世上在各方面都能滋养我们的事。而煮一顿像样的家常菜不会花太多的时间，你越常煮，煮饭就会变得更快更简单。最后，不知该从哪里开始的问题，我要说，从观察一个好厨师开始，最好是你在实际生活中所认识的人，但即使是电视上的厨师也可以。当然，也可以从一本烹饪风格是你喜欢的食谱着手。我们家选择一个挑战，就是尽可能吃当地与当季的食物。按季节吃东西和整理田园有个出乎意料之外的附加好处， 就是这让我们更容易意识到季节与气候的变化。若要说这让我们和圣经中的古代近东人民有着同样的农业思维，是有点牵强，但实际上也相去不远了。在我们的世界里，24小时营业的超级市场充满了各种季节的所有的食物。刻意回到根据季节与气候吃东西的生活方式，使我们在所住的土地上扎根更深，也更多连结于神所预定的雨水、阳光、冷热、干湿等自然韵律。人类发明烹饪时根本还没想到营养的事，毫无疑问的，食物让我们能够活着，但这只是其最小、最暂时的功用而已。它永恒的目的在于预备我们的感官，当我们参与天上的筵席时，能够看见主是多么宽厚仁慈。营养的必需性只能维持一段时间，我们永远都需要的是滋味。食物是每天的圣餐，带给我们满意的美好，注定要我们记得这世界如此美味。实用性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必要性只会生出陈腔滥调，趣味性才能写出诗歌。饭前祷告。主啊，你的话语全然信实，你的作为全然良善，你扶持跌倒的人，扶起受压的人。我们的眼目仰望你，哦主，你按时赐下食物给我们，全地都仰望你，你便按时赐下食物给他们。你张开你的手，满足所有活物的需求。你手所行尽皆公义，你所做的满是慈爱。帮助我们赞美你的名，从今时直到永远。伟大的主，一切美好的赏赐者，接受我们的赞美，并祝福我们的饮食。借着耶稣基督，我们亲爱的主，赐予我们恩惠、健康与力量。主耶稣基督，若没有你，一切事物都失去了甘甜与滋味。求你祝福我们的食物，你的同在使我们的心灵喜乐，在你的尊贵和荣耀里，愿我们在饮食之中饱尝你的美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块读的这一本书是校园出版社所出版，由瑞秋史东所写，秦韵普所翻译的《基督是餐桌之主》。我们今天看到创意性的饮食在料理食物中塑造文化最后一个部分，在下一回要进入最后一章第七章了，救赎性的饮食，实际生活里的最佳准则，希望你不要错过了。好，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咯。再一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不要忘了下回同时间继续收听书香园地，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就像你爱自己那样多就够了，一份关怀再加一份牺牲，这样多就够了。天真无邪。